这个和什么和耶路撒冷身上。那么讲到弥赛亚以弥迦书，我们稍微要多看一点点，因为当你读到何西阿书的，你知道何西阿就讲了预言，你记得吗？何西阿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，生了三个孩子，那么老大叫耶斯列，那么那个就特别是讲到关于以色列北国的历史和北国的预言，最后他终于亡国了，就耶斯列所告诉我的。然后呢又有一个老二，然后又生了老三，老二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就不再怜悯以色列北国了，所以后来北国走入历史，但是南国呢，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被亚述大军围困，但是西西家居然能够 survive， 居然能够生存下来，所以那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蒙怜悯，一个不蒙怜悯。但是最后呢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预言，那个预言什么？最后你看见说连南国也被掳了，那没有想到南国被掳一共是两次，一次是公元五百年前，还有是主后七十年，所以两次南国被掳。那么等到讲了南国被掳的时候，他讲了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。那么从此以后，那神的国就从以色列人手中就夺过来，就给了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，这个教会来说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六，我想特别我们根据这两卷书，我们特别仔细的来看这些的重点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不能够再重复了，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礼拜六去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先要从这个弥迦书来切入。那我们讲过，这个阿摩斯书是讲历史的，而一讲历史讲预言，他一面讲了以色列，主要讲了以色列，但是后来也讲了南国。那么同样的，弥迦书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？那第一章呢，第六节，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，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特别指着北国和何西阿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你看呢，在这里你看第五节，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所以虽然呢，他主要的负担是在南国，是在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可是呢，当他说万民呢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，主耶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，看哪，耶华出了他的居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这都因雅各家的罪过，这雅各家不要忘记是在北国来说的。但是呢，但是呢，我主耶华是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，明白吗？所以他虽然在北国，在南国，但是呢，讲到审判的时候，这个审判呢是从南边过来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那既然见证你们不是，当然最后就有结局了。所以第五节说，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家的罪恶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指着北国，不是指着南国来说的。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明白吗？所以讲的犹大是跟耶路撒冷有关系，讲的雅各家、以色列家是跟撒玛利亚有关系。所以我必从撒玛利亚，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园之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本来撒玛利亚 是一座城，是个京城，而且我们知道它是因为刚好在一个很独立的一座山上，所以它很有天险，它可以守住很久很久，但是最后根据预言，撒玛利亚要变成田野的乱堆。所以证明告这就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撒玛利亚要被摧毁，有一天北国要亡国。所以这个预言后来果然是应验，他们同一个时候，你看到吗？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相当于阿摩和阿和西亚所述所说的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，很清楚的。好，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和西亚书，这个老二叫什么名字呢？老二是个女儿，她就要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。罗路哈玛就是不再蒙怜悯的意思。不过不再蒙怜悯是指着北国来说的，南国还是蒙怜悯。所以同样的，你若读第八节以后，你就看见同样的故事啊。所以第八节先知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哀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要呼号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。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一面来讲神借着亚述把北国掳到北国去，但是呢结果他们的伤痕是延到什么？延到犹大。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西西家那个时候，那么结果亚述就把所有的坚固城通通拿下了，尤其是拿下了拉吉。什么时候把拉吉拿下来？因为拉吉是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是第二个坚固的城。到现在如果大家去过拉吉都知道，你到目前还可以看到那个亚述为着要进攻拉吉，还有一个土堆，一个土堆可以一直上去，可以上去的。那么这个不要忘记已经是2500年的故事了。所以那一次呢很稀奇的一件事，那一次，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拉吉啊，因为那一次打得很惨烈，很惨烈的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因为经过了大战以后，经过了战争以后，常常有很多的瘟疫，很多的瘟疫。所以不知不觉的呢，虽然亚述人打了胜仗，结果呢，他们得到了一种瘟疫，这个瘟疫结果被带到哪里去？带到耶路撒冷去。结果你看见忽然一夜之间，你看见他们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就死了那么多人。那么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打过拉吉，然后在拉吉呢又去碰到一些死尸啊什么，从那里就得了一种的病。那么有的人说是跟鼠疫都差不多之类的病。所以结果呢，他们以为没有事，结果他们以为打了胜仗，结果他们等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们的病可能就发作了。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你看见神的确借了神迹，那么叫180,000的大军居然就这么一下子就全部瓦解了。所以要记得，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南国蒙了怜悯，所以最后谁保住了呢？耶路撒冷保住了。但是虽然耶路撒冷保住了，你记不记得以赛亚曾经说过他的故事？就是说，那是洪水来的时候，只剩下个镜像，只剩下个脖子，意思是60个坚固城通通在水底下，就耶路撒冷在水上面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那里的形容？你看这个第八章第八节，或者这样说好了，第七节，因此主是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严，并漫过一切的水道，涨过两岸，并冲入犹大。冲入犹大是包括拉吉所有60个坚固城在里面，仗义泛滥直到颈下，到脖子。所以现在只剩下脖子，只剩下耶路撒冷。那一次你看见，因为神怜悯西西家，怜悯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以马内利地 以马内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，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故事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大亚述大军呢就撤军了，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南国就被解围了，所以差一点西西家就亡国亡在亚述的手里。那那一次如果根据米迦书怎么形容呢，就是第九节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吉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，所以最后终于怎么样，终于兵临城下。然后下面所给我们看就是犹大几个坚固城的情形，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米迦的希伯来文非常好，所以在这里呢你需要懂得希伯来文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他根本就是在那里玩这个文字的游戏，根据文字的游戏呢来说出那个在犹大各城所有的遭遇。所以这里面所讲的城包括什么，包括那个下面讲亚包括什么，包括这个亚杜兰。对亚杜兰你还记不记得保大卫是躲在亚杜兰洞里面，但是其实亚杜兰是个城。如果大家今天去到亚杜兰洞，到以色列去，你知道那个在你一面你可以看到那个亚杜兰洞，在亚杜兰洞不远的地方，在那个山头上就是亚杜兰这个城。所以要知道说在米迦那时候这个城都在，明白吗？都在。但是等到后来什么，等到这个最后这个因为米迦还早，那时候都还早，那时候这个城都在。那么但是呢现在讲的预言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，将来呢等到亚述来把他们全部席卷了，那包括拉吉在里面，你看包括拉吉在里面，只要把这个坚固城都拿走了以后，那么只剩下个景象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些城通通在洪水底下，就刚才所说的洪水底下。好，那顺便我们说稍稍看一下，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，总不要哭泣。我在波亚弗拉滚于灰尘下。那加特当然不要忘记了，因为那一带是靠近什么？靠近这个腓力斯人的地方。那加特呢是腓力斯人城。你记得这个你记得这个大卫他不是讲到吗？等到这个扫罗阵亡以后，他说千万不要告诉加特。否则的话呢你看见他们要大做文章的，所以也是一样道理。所以下面讲的通通是指说这个犹大的几座城，那其中第一个是波亚弗拉，第二个是沙斐，第三是撒南，第四呢是波以薛，然后第五是马律，然后呢然后是拉吉，然后呢再下来就是玛丽莎，我们有的人去过玛丽莎，还有呢亚都兰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这个在这个这些城呢，包括拉吉在里面，拉吉是所有犹大城里面的第二大城，除了耶路撒冷之外。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个当时亚这个谁以赛亚说到就洪水冲来的时候，就是亚述洪水冲来的时候，那你可以看出来这些通通淹在什么，淹在那个大水的底下。那么那个时候只剩下什么，只剩下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用诗意的题材来描写那个时候这个犹大的诸国，犹大的诸城，那些坚固城怎么一个一个的惨遭涂炭的情形。不过这里有趣在哪里，我稍微点一下，因为我们不大懂得希伯来原文，所以我想我们没有意思去仔细的去看。因为这里说我在波亚弗拉滚于灰尘之中，那波亚弗拉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灰尘的屋子，所以呢刚好跟下面说滚于灰尘之中，这个是完全是在文字上是完全是很有意思的。那沙斐的居民呢，你们要赤身蒙羞而去。那么这刚好这个沙斐的名字跟赤身就是很有体面的，那现在刚好呢他是赤身蒙羞而去。 那么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拉吉，拉吉的居民呢要用快